欢迎光临紫薇吉吉店，我是店小二，现在坐在我隔壁的是掌门。
大家好，我是负责开门跟关门的掌门。
我是负责跑腿打杂的店小二。
是
是，店小二呢，今天呢是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
什么话题？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2023年流年的一些运势，然后我觉得我们其实花了蛮多的一些话题的时间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啊，因为破军化禄嘛，然后贪狼的化忌，所以好像对杀破狼这种属性的人，或是刚好跟在他这个在命财官啊或什么的连五相啊或等等的这些，好像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然后对大家好像来讲都很忙。可是我觉得应该有一大群人，他们可能根本不是这个的啊，然后他们可能听节目的时候会骂我们。
所以其他不是这种心要格局的就都躺平，都很悠闲就对了。
对，还是怎样？他说：“哎，你们在讲这些人，我们就不是哎、欸。”对啊。
那你觉得谁最不忙嘞？时事政要什么样的组合或者概念？你觉得印象中你觉得谁最不忙？好像最清闲、最悠闲。
比如说。会不会被打？比如说天童啊，你看天童他就喜欢安逸，喜欢享乐。
又在化禄。
对啊，那你看他就会觉得说，那说不定我又化禄啊，不是，明年是破军化禄。可是就是说，总是有一些心，他好像不受这种，是吗？
这跟我们的社会状况不符合吧？因为好，比如说你说啊，子午相连五破杀破狼，这些人就比较忙，
啊、
那其他的鸡爷同两个都不忙。我希望我都不要忙的，对不对？
对。
然后看起来是说，最不忙的感觉就是像天童，对不对？很悠闲，
啊、
对，福星嘛都不忙。然后天童如果在化禄，
对 啊，
那就更不忙的概念没有啦、也不能完全这样解释。可能大家对天童这颗星有一个迷思。好，那我们这一集来讲一下那个天童化禄，
是
它到底忙不忙，好不好？就是天童化禄这个现象了，就是大家聊一下比较轻松的一些话题。
是，
因为天童他就讲福星嘛，福德宫的主星，就是抢，感觉是享清福的嘛。
是，
可是然后古书上又讲说啊，如果他受到煞星的那个，比如说激发，他就会怎么样，变成有斗志的，
对，
就会沙发马铃薯就起身出发的概念，对不对？但事实上，实际上可能不完全是这样哦。对，就是说。天童他虽然是福星，可是天童常常我们讲说福星跟印星有讲过很多次，就是说他会经过一些波折，遇到一些危难，对不对？
他
才比如说得到一些怎么样贵人或者是谷底才能够反弹嘛。
是，
所以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你要享清福，你也可能会经历过一些辛劳困苦，
是梅花的概念。
对对对，所以其实天童他但有些格局啦，有些格局的天童他的确就比较好，比如说他先天化禄
是
好，然后在福德宫，然后格局又不错，他精神上
对
想要安逸，不代表说他人生就一定都完全安逸，这不一定，这概念不太一样，就是说天童他福德宫的主星嘛，
然后
这种人就是比较能够有福，那可能是晚年才有福啊，那年轻不是很辛苦啊，对啊。然后他个性比较温和一点，但天童有个格局，比如说如果他是在那个子午位，应该讲说在五宫啦，五宫，然后再加煞星，比如说擎羊进来，
对，
然后他化禄，这种人就是会很忙啊。我就有一个朋友，他一直都是这样，他大概是我见过非常忙，他从来没有停下来，就是对他很多任务，然后会去考很多证照，或者是去做很多很多事情，他没有停下来过。就是天童化禄，比如说在家嘛，就是在家擎羊，在五宫这种，然后命宫是空宫这种。
那有可能真的很激发他
对啊，但是他就是这完全是这种，所以他可能比我们刚刚讲的说那个杀破狼啊、子午相这些人更忙，
是
所以不能够就是说以当然，因为我们在节目上只是跟大家在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去聊啦，因为还有一些比如说属于那种学理上面的那种原则性的一些理则，那可能就是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些紫微的一些基本理论哈，
是
就是说还有他的一些星曜的组合格局。那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但如果你纯粹就天童这一颗星来讲，我刚刚讲说他的想法、思绪啦，就是属于比较一颗情绪性的，然后想要安逸的星曜。那天童他也是一颗怎么讲？就是说希望，我们讲说他希望享福，对。如果他化忌的话就没有福啦，对不对？但他古代人比较不喜欢天童化禄的男生，因为他没有斗志。所以希望他有点煞星来激发他嘛。 啊。所以一般如果说我们讲说天同化禄啊，但这种人如果你说你在命宫，我刚刚讲说是啊，比如说他那个在地支的宫位啊，在五宫，然后有带那个跟太阴在一起，然后化禄，然后再擎羊，这种就不错嘛。那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人他那个命宫他是做天同，
嗯，
这种人肯定就是他性情会比较温和啦，那个心性就会显现出来，然后比较能够啊，思想各方面会比较聪明一点，然后比较喜欢文艺艺文方面的，
嗯，
那比如说如果他跟天良在一起有没有啊，这种就是福印同宫嘛，啊，那如果他有六级啊，你说左右啦，魁月啦，啊，昌曲这种啊，就福有福有印，对不对？这种人就也会比较长寿，就感觉是就很温和，
是
啊，对吧？好，那这种可能他就不是，即便环境很累很忙，他心态会保持比较一种啊，没有那样浮动啊，就会，对对对，
嗯嗯嗯，
但如果说比如说如果天同他是在那个亥宫，四亥宫好了，
嗯，
那你看啊，哦，如果他有那个羊驼火灵空劫天行孤客这些大比如说型号这些星，你觉得他可以很悠闲吗？
听起来就很像，
哦，对啊对啊，嗯，这个星耀的组合他一定就会呈现那个现象嘛，他就不一样啊，哦，对。但如果天同化禄，比如说他的确是福德宫的主星，对不对？
对。
那如果他进入到福德宫啊，或者是比如说极恶宫啊，啊，这种就比较属于福寿之星，就比较能够长寿啦。
是，
好，或者遇到一些危难，他的确就是比较能够去
解厄
，好，而且是属于，因为他还是偏向精神层面的啦，
是，
好，因为天同化禄还是属于精神层面，所以有时候天同他如果化禄在福德宫，要怎么说好呢？知足常乐吧，然后能够享福，我们就应该去享福吧。他满足是精神领域上面，他不是完全是属于金钱上面的。就像我们今年讲2023年讲说破军，
是，
哦，我们之前也讲过破军化禄，问题是破军它不是主财，它不是财星啊，但化禄都有财的味道，增加的味道嘛，对吧？
开创这样子，
开创嘛，对，那他是为了要去开创嘛，对，然后来满足他自己嘛，可是那他就会从想法上面去做改变嘛，所以他会去兼差嘛，或者是做一些调整改变嘛，所以我们讲说破军主变动嘛，
是，
那天同他如果化禄呢？破军化禄主变动，那天同呢？化禄是怎样？主享福嘛，主安逸，主变成沙发马铃薯躺平嘛，
嗯，精神上的一些享受，
对嘛？因为他的人生认为说，那我赚很多钱，我要不要去享福？
要，
为什么？为什么我永远都要像舞曲，或者是说不是，我永远都要像舞曲或者是七杀这样一直在那边，
一些开创的心，
对对对，他就没有这个想法，他就不见得会这么想，
人生不用都这么辛苦，
对对对，他人生追求金钱不是为了要安逸让自己安稳吗？对吧？
对，
那你为什么已经有了，你为什么还要一直求求求啊，
对，其实身边好像有一些这样的朋友，欸，现在这样听长们讲就觉得，欸，我身边好像的确是有一些朋友，就是
他对人生的价值观，对不对？对金钱的，
对，可能大家都在讲投资理财，我们赚了钱要再怎样怎样，可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好像有一种没有关系啦，我们就随遇而安就好了。
对对对，不过他这个基本上他会想要去做投资理财，希望有被动收入，但他不见得一定做得到，就是
对，可是他们就是的确对一些生活上的这种好像很积极进取，就会觉得好像他们就是还好，会让你觉得比较温和，对，心性上也都是很。
而且他即便是天同化禄，他有个现象就是说某一阵子你会觉得他很积极，对，然后过一阵子你就发现，怎么他这个积极没有
没了
三分钟热度这样，
对，
所以我刚刚一直提说这是他的价值观的问题，然后他是属于精神上的满足作为一种出发点因为人生追求这些物质嘛。就是要追求人生的安逸嘛的一种平稳的生活。
对。
好，所以这个当然是每个人的一些想法跟选择啦。但如果他吉星多，对不对？比如说可是有时候吉星多就没有激发。所以说为什么天同他不能够太多吉星，他一定要对啊，就是告诉你说为什么天同一定要有一两颗煞星来激发他的潜力潜能。
也不能太安逸。
对，因为他会想的跟错的。落差蛮大的，而且他的行运好不好都是一个问题嘛。所以有时候天同过于就是安逸的时候，他行运不好，他会让自己一直累积一些问题，到最后他没有办法解决。对，他会有这个问题现象出现的。所以我们应该去理解说，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天同化禄，对不对？他的确带给你福分一些精神上的一些 自己能够去满足。
嗯，
哦、那也没有那么想要去争夺什么东西啦齁。那、哦、那但是你要去想说你是不是太安逸了，尤其是对一个其实我觉得现在男女生没有差别，因为古代讲说、啊、这个不适合男命嘛，对不对、
哦、
可是现在其实女生能力强的太多太多了，对吧、
哦、
或者是女主外男主内的也有啊。天龙化禄的人如果说他在居家环境他的确是能够照顾得很好，
嗯哼，
或者是甚至对这也没什么差别啦，对，就是说他这个天龙化禄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他跟什么星耀在什么宫位，这个天龙化禄你要去从这个位置去解释他、
嗯
哦、如果他是在事业宫，嗯，那他就是得到一点工作上的一些成就满足，他就没有想要再积极的更上一层楼嘛，就有可能是这样嘛、
嗯、
他就这样平
知足的这样，
对对对对对、嗯哦，那这个就还是会有差，
对
对。但是如果你的行运那时候让天同由禄转忌啊，那问题可能就来。
嗯、
那如果他有空劫啦，哈，然后会有一些煞星再进来，
对，
好、哦，那可能就我刚刚不是提到过吗？他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珍惜，
对，
好、哦，然后慢慢的就消耗掉了，
是，
好、哦。而且天同化禄的时候，不是代表说他解厄哦，不是哦。他跟凶星、哦、煞星在一起，他不能够去抵消，所以大家有个观念就是说啊。天龙化禄它不是你旁边的火星灵星、
哦
哦、那他们就消失了，力量就消失了，不是不是不是，它那个现象都是存在的、
嗯、
比如说火星灵星它来它会让你激发，
对、
哦、可是如果你变成比如说忌跟煞在一起，就那忌煞在一起就变成可能是双忌、
嗯、
那这时候你就要就是不能够就是我们讲说，如果在福德宫，你就不能好吃懒做，就一味图的享受，然后把自己，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就冲你的财帛了嘛、
嗯，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去理解它。所以有一些听众也问说，那个化禄在这个宫位，那它有什么好的现象？
嗯、
但是如果我的三方四正又有什么煞星进来、忌星进来，那它是不是有抵消？但这个要看全盘去解释它啦。
嗯，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它是这个星曜的组合格局都在。那这个星曜的特性都会在，
对
对吧？你不会说因为我天龙化禄，然后呢比如说我是跟那个天梁在一起，嗯、
对
啊，那天梁就消失了，不是？那跟火星在，火星消失了、
没有
没有没有，它这个现象都是在的，
是的
啊，所以说比如说这个刚刚一直提醒说，比如说它跟煞星在一起，一两颗是可以，
嗯，
可是如果你太多忌煞来说，那天同真的会焦头烂额，
对，就是多。太多吉星也不行、啊、
对对对对对，
太多煞星也不行，
因为他就把世界想得很好、
嗯、
可是他的行运不旺，
对
对，那就问题就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哦、而且比如说像那个在夫妻宫啊，或者是像紫田位这种因为天同还是有点桃花性，
对
啊，如果你在紫田位，然后呢、嗯、可能因为他又是属于情绪性的星曜、
嗯、
那你的宫位如果说那个组合的不是很好，他也有可能感情纠纷啊，
对、
哦嗯、天同还是会
在情感上的，
因为有桃花的纠纷，对对对、嗯、可能二婚都会有，这个都会有、
哦、
对，然后比如说他入到夫妻宫啦、啊
嗯、
然后这种有忌煞来的时候，其实感情的波折，或者是甚至就是感情没有办法安顿下来、
嗯、
这个都会有、哦、但所以你要去看他在行运上的变化，基本上你讲说、欸、天同化禄，那他的行运的变化你就要去特别留意他，
对、
哦、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去享福啦。
对，其实流年大家都有机会走到天同化禄的。
对，你走丙年的时候，你都天同化禄，
对，都是有机会。
对对，或者你的宫干走到那个天同化禄、
嗯，
你要看这个宫干的这个星曜的那个气是往哪边走，那它是不是有跟原本的先天的四化产生一种比如说我们叫做碰撞的那种关系。
嗯、
然后它这个是不是还有煞星？
对，
当然去这样解读它。所以我就说我见过天同化禄很忙的、
嗯、
但是也有很安逸的，然后、
嗯、
就是他真的就很有福分。
是，
而且如果像有一些学派在讲说天同化禄在福德宫，有时候像文曲，然后比如说画技或什么的，
嗯，
那种可能就是有人来照顾你。
哦，文曲画技、
就是、文曲画技、
哦、
文昌画技，然后呢他变成有禄又有技嘛，然后在福德宫，那是不是有人来服侍你？那这个可能就是有人来帮你推轮椅的概念、
哦、
听得懂我讲什么、
哦、
对对对，
因为他的忌也没有被不见嘛，因为你刚才有说这个心也不是，
他就变成，对，他其实这个相是都在的、
哦、
只是说他产生的现象就不是只是单纯的化禄、
哦嗯、
那你说有人在照顾你，你晚年的时候 因为你走到迁移宫啊，那我们讲说他的官禄宫是迁移嘛、嗯、那这个是晚年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来推着，常常在公园会看到嘛，对吧、
哦、
对，就是类似这种啊，或者是说你先天上有些问题，
对
啊，那是不是有人来照顾你，这个也是天龙化禄有可能产生的现象、
嗯、
啊，这是跟大家来做一些分析啦齁，大家就是可以自己去研判。我都会希望是说一旦天龙化禄的人，你积极肯定就会有收获。
对。
对。就是这个已经很好的福星给你了，那你积极一点有什么不好嘞？
对啦，就是生命可能会有更多不一样的色彩。
你会看到更多不同的风景。对。
对，店小二就想到了一句话、嗯、就是人在该奋斗的时候还是要奋斗的。
好啦好啦，
好，那就希望、嗯、今天的这一集呢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收获，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天同化禄，就是说他可能不是只有做命有遇到这个现象的人，其实就是刚我们讲其实流年啊或是大限其实都是有可能会遇到，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
我刚忽然间想到一个，就是说像比如说天同化禄对不对、哦、那他其实比如说你在事业宫对不对、
哦、
然后呢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网红啊、哦对吧、哦、自媒体啊，然后他做的是吃喝玩乐的那种节目。
是。
那这很蛮适合
的。哦，你说天龙化禄在事业宫。
事业宫也可以啊，或者是说、哦、他在一些迁移宫也可以啊。
嗯。
因为他出门去想要享福。
吃喝玩乐。天童原本就是这样的那个。
是是是、嗯、你就发挥他的长处。然后你刚刚说的对，就是说积极一点你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嗯, 嗯，很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收听完毕以后请记得按下订阅小铃铛哦，下期见，
拜拜。